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的一种期待，由 Netflix 改编的中国剧集《三体》在过去这几个月都引发了一些不少的关注。中国有很多观众虽然就不是这个 Netflix 版本剧集的核心受众，不过是因为更加熟悉原著和内容背景，从这个 project 开始立项开始，就普遍对于 Netflix 的改编一直都有很多不是那么乐观的态度的。对于好似 Netflix 呢种全球超过2亿6000万嘅用户嘅呢种平台嚟讲咧，呢一个就更加似每一个星期咧都会例行有一部新嘅剧集咧就上嚟。而唯一能够睇得出 Netflix 咧就系比较额外重视嘅一样嘢咧，系专门咧为呢套嘅《三体》设计咗一个片头。这个基本上咧系《怪奇物语》啦，或者系《猎魔人》呢种嘅 Netflix 比较顶级受关注嘅原创剧集咧先会有嘅待遇。当然接近2亿美金的一个季度的制作预算，再搭配上权力的游戏制作人大卫贝尼奥夫和 DB 韦斯所领衔的制作团队，也可以看得出 Netflix 为了要实现这个 IP 影视化最大价值，他为三体所做的一些投入。客观来讲，如果未看的那里面也都没有太多在内容方面的爆雷的，那我们只是分析这套的剧集在这个营销方面的思路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你是 Netflix 的一个用家，你都可以上去搜这个 Three Body 或者用中文三体，其实都可以找得到的了。就目前这个 Netflix 的版本三体的观感呢，我自己睇完之后就唔可以话有几咁出众，因为佢毕竟系一个改编嘅作品啦。不过其实更加多咧都系源自于荷里活经典改编思路之下嘅一种呈现啦。嗱，有一样嘢咧系冇办法忽视嘅，就系呢部剧集嘅出现咧，无疑系极大咁提升咗《三体》作为中国科幻 IP 嘅影响力，令到全世界嘅人咧更多人认识到诞生呢部作品背后嘅一种文化环境啦，同埋一种科幻嘅想象力。这个也可以当作是 Netflix 作为这个内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重要的一种推动。不同的受众取向和文化背景是绝对决定了一套剧集它的改编的思路有些什么的不同。无论是观众也好，或者平台也好，或者本身 IP 方面也好，都应该需要用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种趋势。当然这个其中也没有绝对的输家的。就算全球化在当前已经迎来了一个樽颈，但是仍然有不少地区的观众都依然有机会可以透过精彩的内容看到能够为每一个不同的人达至那种情感共鸣的剧集。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在生活这个年代当中的一件幸事。我们首先就撇开这个 Netflix 版本的《三体》而引发的改编的争议先。这个8集的剧集很明显在各个层面上都吸引了很多观众的。首先在收视的数据上来看，这部新剧在全球范围的反响相当之不错的。我看到 Netflix 的官方数据统计网站，自从3月21号首播开始之后，已经是超过了1100万观看的次数，首播的4日就已经是取得了8170万个钟头的观看的时长。而在3月18号到24号这个星期的收视排行榜上面，在 Netflix 是排在第二位的，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新史门了。7日的时间总共是收获了1170万观看的次数，总共是有7800万个钟头的观看时长。在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 Netflix 版本的三体都进入到收视的前10。好像在香港就直接登顶去到榜首。在 Netflix 的用家最多的美国，这里也都直接冲上了剧集第二的位置。至于 Netflix 版本的三体最终的呈现改编效果是怎样，当然都是那句见仁见智了。 如果在这个豆瓣上面这部剧目前的评分呢，就从开分时候的 6.7 分呢，可以说是逆势增长到现在的 6.8 分，不过呢就是远远低过呢在中国腾讯版本的这个三体的 8.7 分。而在海外的打分平台上面呢，烂番茄指数的专业影评人的评分是来到 7.6 分，普通观众评分的爆谷的指数是 6.9 分的，属于是无功无过。不过呢在 IMDB 上面呢 Netflix 版本看最初的 6.3 就去到 7.8、甚至是超过了中国国内版本的 7.6。 对于 Netflix 三体的最终呈现呢，我们可以借助科技媒体的影评去概括或者比较恰当的。他就说 Netflix 版本的三体找住了原著的精髓，不过是没有呈现出原著的精彩。在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已经出现了不少对比两个版本剧集，关于对于原著当中名场面的古筝行动的对比的视频。其实都很容易看得出两个版本的作品在对于原著重要情节的那种呈现的思路。中国的腾讯版本的三体呢，是忠实原著的原则之下，是被一个高度视觉化了的原著。而 Netflix 版本的三体呢，就很明显呢，是化用了原著当中的核心的科幻概念呢，去讲了一个比较荷里活元素的一个故事，一个很经典的经律的科幻故事。同时呢，这个当中还有还原原著的这个本身差异的问题了。腾讯版本的自然是改编自刘慈欣的中文原著，而 Netflix 的版本呢，很明显是取材于英文的译本的。后面 Netflix 这个的同样都是经过了科幻作家刘宇坤的翻译的一种改编，而小说的时间线和部分的细节其实在本身较中文版本呢，英文的版本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同样亦都是包括了畅销的日文的译本，亦都是沿用了刘宇坤在英文当中翻译的思路。一旦这种的视觉我们用了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就很难夹硬说要将两个版本要放在同一个的评价体系去做一个对比，其实亦都不是那么公平。中国的腾讯版本在忠于原著的同时，亦都极大地提高了科幻剧集在中国内容多元化趋势的这种存在感，而且作为中国国产剧集的多类型化，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而 Netflix 的版本呢，由一开始其实就是想为它去散布全球市场，希望能够吸收多些的全球会员而做到的一种内容的创新。忠实原著呢，很明显不是他们的首要考虑，令到更加多的观众看得明看得爽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这两种的改编思路呢，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分，因为好的改编永远是不应该要求观众读了原著才看得明白的一部这样的作品。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就说、我知道三体这本的小说，但我没看过，我可不可以看得明白这个 Netflix 的剧集呢？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是一定看得明白的。所以我反而觉得改编的思路呢，应该是透过剧集而去扩大了而对于很多对于原著有兴趣的受众去看书、这种的需求。进一步希望看完个书之后再了解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甚至乎可以再深入一点去了解一下他的文化网络、文化的脉络。哈利波特是这样，权力的游戏也是一样的，是透过剧集再吸引多些的观众去看原版的。就目前来讲 ，Netflix 的三体版本其实都是做到这一点的。剧集上线之后只是一日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三体小说呢迅速爆红，升到 Amazon 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连带呢前两集当中出现的关键的道具，一本呢出自1962年的环保科普的书《寂静的春天》，亦都登上了 Amazon 的书籍的畅销榜。我们再看回那些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指标现象的 IP 作品，一种比较本土化的讲故事和荷里活的改编，在很多时候它是不冲突的，不单只可以完美共存，甚至还可以互相互补。最经典的案例就要提下这个哥斯拉了。进入新千年之后，这个出名的怪兽逐渐就失去了魅力，而东宝公司在2004年的哥斯拉最后战役当中就说，10年之内都不会再拍关于哥斯拉的电影了，不少专门为他搭建的一些拍摄的特技场景也都直接拆晒。不过去到2016年，东宝制作和发行了由庵野秀明和通口真嗣共同导演的新哥斯拉，并且大获成功。 东宝制作是愿意回心转意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反而就是因为2014年荷里活的哥斯拉在全球范围里面的票房相当之不错，所以在那个之后呢，由传奇主导的这个荷里活怪兽宇宙就一直在稳步推进，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出了五部的电影、一部动漫和一部剧集，最新一部的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帝国崛起亦都即将在全球公映。在日本本土，东宝亦都透过持续同 Netflix 的合作打造了哥斯拉动画电影的三部曲。在上年为了纪念哥斯拉70周年所拍摄的哥斯拉 1.0， 在1500万美元的成本之下，在全球是收到1亿美金的票房，并且在今年的奥斯卡亦都击败了 AI 创世者和银河护卫队3这些特效大片，是拿了最佳视觉效果奖的。可以说在进入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哥斯拉作为一个已经有成70年历史的怪兽 IP， 再一次焕发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这个背后不单只有新一代的日本本土创作者他们希望与现实结合的这种创作型的思路，同时也都离不开荷里活大制作，再加上 Netflix 作为流媒体在全球市场的推波助澜。对于三体来说，改编的难度大本身就是一个行业的共识，而作为一部中外知名并且是探寻地球人作为整体对抗外星人先进文明的一种这样的科幻作品，自然也都需要有更加多不同的改编尝试，去进一步丰富这个 IP 在外延方面的可能性。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科技界有一个很出名的愚人节的一些玩烂 get 的高手，他的名字就叫做 Google。 从2000年4月1日开始， Google 几乎每一年都会在4月1日的这一天就会开个小玩笑，直到2020年之后受到疫情的影响， Google 先取消了这个所谓每一年的惯例。在2000年的时候， Google 第一个愚人节的这个玩笑就名为意念搜索 Mental Plex。咁佢声称系可以猜测用家嘅心思，用户咧只需要及住个屏幕上边嘅一个漩涡嘅呢个 GIF 嘅图，咁心入边谂住你想要搜索嘅内容咧，点击漩涡咁就可以完成呢个搜索啦。呢个就系当年嘅一个玩笑。咁2002年咧 ，Google 嘅呢个愚人节嘅玩笑咧就更加之无厘头啦。咁佢当时就声称啊 ，Page Rank 背后嘅呢个 Pigeon Rank 技术。这个白鸽排名，即是用成千上万的鸽对于搜索结果进行筛选，而且还煞有其事地保证就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虐待到动物的。好像2004年 Google 就当时声称他们要在月球上开始一个研究中心，将会在2007年在春季较晚的时候就会开张营业，欢迎大家去应征。这个独特的机会就说只会提供给一些愿意长期搬迁跟着身体健康还能够在有限的现代便利条件之下生存的高质素的人才。不过有趣的就是，由于 Google 在愚人节的前科实在太多，真的消息有时都被当成是假的。好像2004年的4月1日， Google 当时宣布他们推出拥有 1GB 的免费的储存空间的 Gmail， 当时很多人就不信，就当他又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而事实证明，这个在20年前被人们误以为是玩笑的 Gmail， 后来彻底改变了电子邮箱的业务。不过在现在看来，这个 1GB 的免费储存空间根本就不算什么。不过我们那个年代是2004年，一个邮件的储存空间通常都是只有几十个 Megabyte，而且还要是收费的时代，根本是没有任何公司曾经免费提供过这么大容量的免费的邮箱。正如 Google 之前也曾经讲过，他们最初的设计理念是三个 S， 第一个 S 是储存 storage， 第二个是 search 搜索，而第三个是 speed 速度。 咁当时咧 ，Yahoo 同埋 Microsoft 嘅电子邮件服务都算系喺成个行业当中比较领先嘅。不过亦都只能够咧系储存到30至60封嘅 email。Google 嘅 Gmail 当时系可以储存到大概13500封，相当于系多出咗250到500倍嘅邮件嘅存储空间。唔单止咧存储空间嘅飞跃啦 ，Gmail 亦都配备咗 Google 好擅长嘅搜索技术，所以用家可以快速检索储存喺服务当中嘅 email 啦、照片啦或者其他个人信息，仲可以自动关联同一个主题嘅所有嘅邮件，令到所有嘅内容咧系可以好流畅咁串联埋一齐嘅。咁以上种种嘅一切咧，喺当时都系一种好匪夷所思嘅概念。所以喺当美联社喺当年2004年4月1日发表嘅一篇关于 Gmail 嘅报道之后咧，好多读者甚至打电话或者 send email 反馈，认为喂美联社你搞错咗啦 ，Google 咧呢个系愚人节嘅玩笑啊，你俾人哋呃咗啦。甚至有唔少 Google 内部嘅员工咧，都一度以为呢个系假消息。再回想翻当时创建 Gmail 嘅过程啦。一位 Google 的前工程师，他最近呢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当大家不相信他是真的时候，他确实改变了大家对于网络浏览器当中可能存在一些应用类型的看法。虽然有很多读者不信，不过美联社知道 Gmail 就不是 Google 的愚人节玩笑，因为呢他们的记者是去了 Google 的总部，看了 Google 联合的创始人 Larry Page 的亲自的演示的。2004年的 Larry Page 只有31岁，当时那位记者见到 Larry Page 的时候，他坐在部手提电脑前面在笑。 Larry Page 呢就展示了 Gmail 时尚的收件箱，而且还演示了他在 Explorer 的这个网页浏览器当中的快速操作。他当时还说 Gmail 的主控制窗口呢是没有删除的这个禁制，因为他的储存空间很大，手续也很方便，所以是没有必要设置这个delete 的这个禁制。当他向记者演示结束之后呢， Larry Page 就预测说，我认为人们是会非常喜欢这个功能的。果然不出他所料，在搞清楚 Google 不是愚人节玩笑之后， Gmail 就很快引起了轰动。但是由于 Google 最初的这个计算能力只可以支持一小部分的用家，导致到 Gmail 一开始的应用范围极之有限。而 Gmail 的这种稀缺性反而是推动了人们对于难以获得注册邀请的狂热需求。当时在 eBay 的上面一度有开始说 Gmail 账户的邀请函是卖到250美金一张的。 1GB 的储存空间没过多久， Gmail 问世的第二年容量就增加去到 2GB 了。后来 Google 更加宣布将会持续提供给用家更多的存储空间。2007年的10月开始， Gmail 就开始加速增加它的储存空间，以每一天 25MB 的左右速度增加，后来增加的速度就逐渐变慢。到2012年的4月 Gmail 的容量从 7.5GB 增加到现在的 10GB。 现在 Gmail 的免费储存空间就固定在 15GB。 根据媒体统计，当前 Gmail 拥有18亿个活跃的账户，每一个账户都拥有 15GB 的免费储存空间，并且同 Google Photos 同埋 Google Drive 捆绑。虽然呢个已经比 Gmail 最初提供嘅存储空间咧系多出咗足足15倍有多，不过亦都对于好少清理嘅用户嚟讲咧，15GB 好似都唔够，额外嘅容量咧只能够透过每一年咧去俾钱去继续租用。呢个亦就系 Google 正正最希望见到嘅。电子邮件、相和其他内容的数字化是 Google、苹果这些公司得以出售他们的数据中心的额外存储容量去赚钱的重要原因之一。以 Google 为例，200GB 的这个储存容量的年费就是30美金， 5TB 的年费就是250美金。可以说 Gmail 的问世几乎改变了电子邮件服务的游戏规则，亦都成为了 Google 互联网帝国扩张的第一块基石。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